我们大家来读圣经。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四节。我们开口来念。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等待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对你们，就到街上去说，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我们好久不见啊，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有机会到不同的宣教的工厂，
是有机会去不同的宣教的工厂，
做一些探访，做一些探望，
做一些探访和探望的工作。
那 有见到一些宣教士，他们很忠心的服侍主，
又见到一些很忠心的宣教士一直在服侍主，
也有见到一些教会，他们也很忠心的做差派的工作，
也都见到一些很忠心的教会继续做去差派的工作。
更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在本地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做一些跨文化的宣教的事工，
也都是教会好像我们在这个教会一样做跨文化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见到一些讨论到有关于短宣的问题，
亦都喺讲里边有讨论有关短宣嘅问题。
那其实短期宣教这个题目呢，在基督教的最近的这十年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这个短期宣教其实在基督教圈里面是这十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在过去呢，这个飞机票很贵，所以很少人做这个短期宣教。
以前呢，因为飞机票很贵，所以很少人去做这个短期的宣教。
但现在呢，飞机票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呢，有时候很多教会在暑假呢，就会组织短期的宣教的团队。
但因为现在飞机票是便宜很多，所以很多教会在暑假的时候就是组织不同的短期宣教的事工。
和世界不同的教会呢联系，并且在当地做一些服事。
同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一定有一定的联系，一起来去做为主做工。
但当中有一些的问题呢，也是在很多人的头目很多人的心中呢，在那里挣扎的。
但是在很多人的心里中，有些题目都是他们的挣扎。
很多人做短期宣教呢，回来以后呢，就有很大的心中很大的感动。
很多人做了短期宣教之后回来，心里面就很大的感动。
因为也许因为看到宣教工厂的需要，
因为你看到宣教工厂的需要，
也许看到很多宣教事工的结果，
或者是看到宣教的结果，
心中得到很多的鼓励，
心里面是得到很多的鼓励。
很多人也愿意在生活形态上面做一些改变，
也都希望他们是想在自己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是有些改变，
甚至于亲身的投入宣教的事工，
甚至是全身的投入这个宣教的事工。
所以有的人就赞扬这个短宣的事工是一件好事，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短宣的事工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让帮助这些所谓参与短宣事工的人，他们能够在生命上面得到一些更新以及改变。
因为他帮助在参与这个短宣的人里面生活上有这个改变，还有生活上有改变。
但也有人问到说，可是他们对于当地他们所服侍的教会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吗？
但有些人就问，咁佢喺当地教会里边嘅侍奉有冇系咪真系咁重要呢？
宣教不是应该要学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宣教唔应该要学当地人嘅语言同佢哋打成一片咩？
而不是好像是一个空降部队，然后做完一下就赶快走了吗？
唔系好似嗰啲空中嘅部队咁做一下咁就走啦。
所以很多人也做类似的这些的探讨。
所以有啲人都喺呢一方面做啲探讨。
那但是也有些宣教士觉得真的是很有帮助。
但有啲宣教士觉得呢样系好有帮助。
因为在本地呢，很多时候宣教士的力量单薄。
因为很多时候在当地的宣教他们的力量很单薄，
或者说教会的本身的人数就非常少，
而且有机可能就是他们教会本身人数很少，
以至于当短宣队来的时候能够帮助教会呢做当地很重要的地毯式的探访。
如果有探访队来就可以帮助当地的教会去做这个地毯式的去探访。
所以在宣教界里面就有很多的讨论，到底是一个这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想象那么好的东西。
究竟这件事是一件好的事，还是不是那么好的事呢？
那另外呢，因为我参加划船这个机构，
因为现在我是参加了这个划船这个机构，
我也发现当这个机构要接受一个专业的专职的宣教士的时候，
我这个是接受一个专业的传教士的时候，
短宣的经验是一个必须要有的经验，
这个短宣的经验是一个必须要有的。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短期宣教的事工的话，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短期宣教的事工的话，
这个机构根本就不收他成为这个机构的专职宣教士，
他就不可以做这个机构的专业的宣教士，
反而会要求他先做一个短期的宣教的经验，
反而是邀请他做一个短期的宣教拿些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题目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在教会在这个宣教机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就变成这个教会里面宣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短期的宣教是否能因此能够预备那个长期宣教的人选？
那这个短期宣教是不是可以装备一个人做一个长期的宣教的工作呢？
那我们今天不会讨论这么远的事情，
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么远的事，
我们今天就针对今天刚才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来看，耶稣所主办的短宣队是怎么做的？
我只是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讲耶稣所组成的短教的宣队。
那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情呢，他在这里是让我们看到他是差遣了这七十个人。
他又讲到耶稣可以差遣了七十个人。
那这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似乎他们出去了一段，在一个很特定的时间以后，他们就回来了。
他是给他们出去的时候一段时间，他们就要回来。
第一节讲到耶稣差派这七十个人出去。
第一节讲到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出去。
第十七节讲到这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了。
在第十七节那里说那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
应该不会出去好几年了，对不对？
应该不会出去几年那么久。
好几年的话，他人可能会想家什么一大堆。
因为如果他出去要几年，可能都很挂着家。
但是他这应该是短期的，这些人就回家了。
所以应该是一个短期，然后他就回家了，
就回来找耶稣，然后跟耶稣汇报，
他就回来找耶稣跟他做汇报。
所以我今天早晨呢，我想和大家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有关于这个宣教的事工。
所以我今天就藉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有关宣教的事工。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宣教事工，有关于工厂的题目，
跟大家探讨一下宣教事工有关于工厂的这件事，
有关于宣教事工的策略的题目，
有关于策略的事，
以及宣教的本质，
或者是同埋宣教的本质。
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在第十章第一第二节咁话，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那个时候呢，是用这个，因为他们那时候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用庄稼来做一个比喻。
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所以他就是用庄稼这件事跟他们说。
那今天我不晓得要用什么比喻，我们在纽约市里面，
那我在纽约市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言语来去形容这件事。
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在这边他讲到这个所谓的禾场呢，这边所谓的这个庄稼呢，似乎表示这个还没有他所福音所需要这个传递的对象。
他就讲到禾场庄稼，即系话你讲到呢个福音嘅对象。
那这个禾场有关于我们今天所讨论到的基督教，我们要传教的话，我们要传福音的话呢，我们的对象应该是怎么样子？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这个禾场就是我们对宣教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同埋喺咩嘅地方？
我们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思想到说，全世界其实都是基督的禾场。
其实我们讲话现今全世界都是基督的禾场。
这个和过去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的这个宣教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呢，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跟同十九世纪这个运作的方法是有不同。
记不记得我们华人当中，我们讲到十九世纪宣教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借着马里逊他们宣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做福音的工作。
记得是讲到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些福音工作是马里逊是同埋一班的人来到我们的中国里面来做传福音。
这些宣教士是从英国、从欧洲、从美国一来到亚洲来做宣教的工作。
他们宣教士从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地方来到中国。
在那个时代里面呢，这个世界似乎的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是分成所谓的基督教世界以及非基督教世界。
咁喺个时候，佢哋就分为系基督教嘅世界同埋非基督教嘅世界。
国家也分成基督教国家以及非基督教国家。
就算国家都系分为基督教嘅国家同埋非基督教嘅国家。
那宣教的世界，宣教的运动在当时呢，就是从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来传福音，差派到非基督教国家来传福音。
宣教运动就是当时从基督教国家来带到去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里面。
因为在当时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都是集中在所谓今天的所谓的西方世界，欧洲以及美国。
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国家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西方的文化，就是欧洲和美洲。
然后呢，非基督教的世界是今天所谓的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
而非基督教国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在当时呢，那个英文呢叫做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所以以前呢就是讲由西方去到做拯救，
就是从西方到世界其他的地方，
由西方去到其他的地方去拯救。
但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在西方的世界里面，有一大群的人，他们并不相信耶稣。
现在在西方面有一大班的人，他是不信耶稣。
社会上面不同的社会上的制度也不再是以基督的信仰为标准。
而且制度也都不是以基督教的标准来做制度。
因此我们很难再称所谓的西方世界、欧美国家呢是基督教世界。
所以我们很难讲话是欧美国家现在是基督教的国家。
反观在今天所谓的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
但反而在现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基督教有非常惊人的长进。
基督教是有很惊人的发展，
尤其是非洲，
特别是在非洲。
在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会的人口呢，非洲是全世界最高的基督教人口。
现在在全世界来讲，基督教最多人口是在非洲那里，
其次是亚洲，
跟着就是亚洲。
这和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
和我们一般的观念是不一样。
全世界人口今天大概是76亿人。
啊，现在全世界人口大概是76亿人。
但人口的增加是每一天呢增加15万人。
人口每日增加15万人。
那在2015年的时候，
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有人做一个统计，
曾经是有人做过统计，
讲到这个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宗教的人口，
他讲到全世界所有宗教啊基督教的人口，
基督宗教代表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其他跟基督、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宗教。
其实讲到个宗教是有基督教啊，同埋嗰啲伊斯兰教其他不同的宗教。信耶稣的
那全部跟耶稣有关系的宗教加在一起的话呢，这些所有的信徒加在一起，全世界大概有23亿人。
咁如果系全部系同耶稣有关嘅宗教加埋一齐咧，大概有23亿人。
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31.2%。
亦都系31%嘅人口。
31.2%，对。
31.2%。
换句话说呢，在全世界有68.8%的人口。
即系换句话讲，呢、这个全世界有68.8%嘅人口。
他们的生活与基督无关。
他的生活是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比率，
这个很大的比率
需要基督教的需要基督徒来做很重要的福音上面的努力，
是需要基督徒在福音上面做很大的努力。
但是有人就继续做了一些有关于人口方面的统计的取向的研究，
也有人做了人口取向的统计学，
就想到在2060年的时候，
就想到讲到在2060年的时候，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在了啊，
可能我哋好多人都已经唔喺度。
我大爷，我也应该不在了，不然我不得了。
我可能都唔喺度，因为都好大年纪。
那所以呢，这个2060年的时候，这全世界的基督宗教的人口，
佢话2060年嘅时候，全世界宗教嘅人口
可能会达到30亿人。
可能会达到30亿。
30亿，然后他们呢，在全世界人口的比，在那个时候的全世界人口比率来说，
咁喺嗰个时候嘅人口比率嚟讲。
可能会达到31.8%，
可能会达到人口的31.8%。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这个在未来这45年当中，
即系可能喺呢未来嘅45年里边，
基督徒在这个人口的比率当中的增长，
系基督徒喺人口比率里边嘅增长，
31.2%增长到31.8%，增长0.6%，
即系由31.2%去到31.8%，即系增长咗0.6%。
反观呢，在今天的所谓的第二大的宗教运动，就是所谓的伊斯兰教。
但反而是现在我们讲的第二个宗教，就是伊斯兰教。
今天呢，在2015年的统计呢来说呢，2015年的统计，伊斯兰教徒在全世界也是不同的派别加在一起呢，是有18亿人。
咁佢喺系全世界唔同嘅派别摆埋一齐，伊斯兰教有18亿人。
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4.1%，
系人口嘅24.1%，
它是比的基督教少一些，
是比基督教是少了一些。
不过呢，因为在2060年的这个人口取向 的研究，
但在2060年人口取向这个研究、
就是、
统计里面，
就是现今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如果不变的话，
如果是好像根据现在这个增长的速率来一路不变的话呢，
到了2060年它的人口它也将会有大概30亿人口。
我想到2060年他的人口都有可能有30亿人，
会和所谓的基督宗教的人口呢占同样的比率31.8%，
他是会同基督教的人的比率是一样，是31.8%。
换句话说，这个回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人口 的成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换句话说，即是伊斯兰教他的增长率是很快。
那你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很努力传福音吗？
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很努力去传福音吗？
那是不是因为回教这个伊斯兰教徒他们很会生孩子，所以生很多很快这样子，所以才增长那么快？
那些伊斯兰教的人是生很多小孩，所以增长率是很快。
是没错，
没错，是对。
不过我们基督教也很会生孩子啊。
但我们基督教人都很懂得生小孩，
因为我刚才讲到基督徒今天全世界最多的基督徒的地方是非洲。
因为我讲到现在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是在非洲，
非洲的人口成长率也非常非常的高，基督徒也很会生孩子
非洲的生长率也都是很高，基督徒都是很懂得生小孩。
那我们输在哪里？
那我们输在哪里呢？
我们输在欧美的所谓传统的基督教世界里面的下一代不信耶稣，
就是输在欧美这个传统基督教的里面，他们下一代是不信耶稣。
我们有一代的断层，一代一代的断层在欧美发生。
我在欧美里面是一代一代的断层的来发生。
这个在伊斯兰的回教世界里面没有发生。
但在伊斯兰回教里面是没有这样东
西。在今天所谓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发生。
就算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都没有这样东西发生。
但是在我们居住的欧美国家里面不断的发生，
但在我们住在欧美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不断发生。
所以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
所以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做。
不单是欧美基督徒要生孩子，
不单是欧美基督徒要生小孩，
而是要好好的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改变这个社会文化，社会上文化的走向，
也都是好好的教导我们下一代啊，好好改变这个社会上的文化，
带领我们的下一代信主跟随耶稣，
带领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就信主跟随耶稣。
不管怎么样呢，刚才这个这种宏观的这种观念，这种看法呢，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合场真是大。
其实刚才很笼统的给我看到，其实这个和场是真的很大。
但是不管是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微观的角度来看，
就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发现这个全世界也都缺少福音的工人。
我们你发现这个世界都是缺少了传福音的工人。
在欧美，尤其在欧美呢，神学院的学生呢越来越少。
特别在欧美神学院的学生是越来越少。
到了亚洲呢，其实也越来越少。
其实在亚洲里面都是越来越少。
然后呢，宣教士呢也越来越少。
咁宣教士都是越来越少。
我们常常所提到的韩国非常兴旺的宣教运动，最近这几年也有慢慢减少的这个现象。
就是在韩国他们很热心宣教的，现在最近的情况都是越来越少。
那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切身的需要，
那现在我们切身的需要，
我们是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是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教会很早就能够确定了江牧师能够来我们当中来服侍。
我们很早就决定了江牧师是来到我们这里服侍。
但除了第一浸信会以外，在外面很多的教会都长期的缺乏传道人。
因为除了第一浸信会之外，其他的教会都是长期的缺乏仆人。
宣教机构也面临着宣教士短缺的现象。
就算宣教的机构都是缺少这个宣教士。
那你说耶稣啊，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时代啊。
我说耶稣，其实我们现在在现今处这个是很难过的时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注意回来过来看这个，在这边所谓的第二节圣经里面，耶稣讲他也讲了一样的事情。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来第十章第二节，因为耶稣都是讲同一样的事。
耶稣说两千年前就是一模一样的，从第二节说，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因为就算在二千年前都是有同样的现状，所以耶稣都说庄稼的多，但作工的人少。
但是很有意思，耶稣在这里的第二节他是对那些七十个人说的，他说呢，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但很奇妙，在这耶稣就跟他差派的七十人说，他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但那七十个人，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是七十个人当中一个，你会怎么想呢？
你跟我讲干嘛？我已经要去了。
你跟我讲咩，我都是要去的啦。
我已经打发我自己去了，你还要我做什么？
我已经打发了我自己去了，你还要我做什么？
那耶稣说，你们呢？你们要求庄家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但耶稣说，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换句话说，就连那个出去的人，他都要继续的来向神求，让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福音的事工。
即系话，你就去出去嗰个人，佢都要继续向神祈求，求佢差派更多嘅人出去。
也就是说，要关注这个世界的需要，福音的需要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所需要关注的，
即是说关注这个世界福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做的。
那在这里呢，在耶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这样想，
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就会这样
想。如果我们今天缺乏的所谓的专业的服侍神的工人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缺乏专业的服侍人的人的话，
那教会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教会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迟早会碰到，教会需要面对它的。
因为迟早教会都是会面对这个问题。
我记得在1982年的时候，
我记得在1982年的时候，
在那年呢，我住在阿根廷。
那年我住在阿根廷。
阿根廷跟英国打了一场仗。
那时候阿根廷跟英国打了一场仗。
那场仗叫我们历史上叫福克兰群岛战役。
那一场就是福克兰的战。
可能我们跟我这种年纪人可能还记得了啊，可能小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了。
可能同我们上一年纪人都会记得，后生啲或者就唔记得呢样嘢。
那在阿根廷呢，就在这个阿根廷的军队呢，就在这个阿根廷的外海的一个福克兰群岛上面呢，就做了一次的偷袭。
阿根廷就在这个他的海外这个风浪队那里做一个偷袭，
那偷袭很快就把那个岛上面所有的地方都占领了，
他很快就将那个岛所有地方占领了，
因为阿根廷认为从殖民地时代应该是属于他，只是被英国抢去，这个是他们历史上的争论的问题，
因为他觉得在殖民地的时候那个岛已经是属于他们，只是被英国拿了去。
不过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阿根廷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个阿根廷平常是不打仗的国家，
但要记得在那个时候阿根廷是一个在当时不是一个打仗的国家，
因为南美也没有仗可以打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的，
因为在当时南美是没什么可以打仗的，
所以阿根廷全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它全国的陆军只有50,000人，
所以阿根廷它的整个国家是陆军是只50,000人，
那为了要打那场仗呢，就派了10,000名的陆军呢登陆到那个小岛上，到那个群岛上面，
他为了打仗就派了10,000的兵去这个群岛那里，
全国1/5的军力呢都到那个小岛上面，
那全国1/5 的军队都去了那里，
就剩下了40,000名陆军呢要来保护整个阿根廷的国土，就是美国的国土的1/3，
就是留下40,000人的军队是留在阿根廷那里守着这个国土，
所以当英国决定要派遣那个远洋的舰队要到南大西洋的时候，
那当英国要派船队去这个南太
南大西洋
南大西洋的时候，
那国家就很紧张啊，
那个国家阿根廷就很紧张了，
那如果你是陆军总司令你做什么，
如果是军的总司令你会做什么呢，
你就开始要再征召更多的军员，
你就会开始征召更多的军人，
所以就开始叫这个所谓的后备军人，
所以就开始所谓的后备军人，
那一年呢1982年那年在当兵的是18岁的那些当时的 conscript， 就是那种 征的兵，
当时去的时候去征的兵人大概是18岁，
所以呢就开始叫那个19岁的，
那他就开始召那些19岁的
19岁的退役军人，然后就叫20岁的退役军人，
然后跟着就叫回19、20岁的退役军人叫回来，
我那年是20岁，
那时候我是20岁，
我正在大学读书，
我在大学读书，
怎么读到一半呢，有些同学都不见了，
那读到一点读一半有一班人不见了呢，
那不见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就继续读书啊，那这些人就不知道他们跑哪里去了，
那不知道去哪里，但我们都是继续读我们的书咯，
等到仗打完以后这些人又出现了，
打完仗之后那班人又回来，
所以我们就问他们说你跑哪里去了，
那我就问你们去了哪
里，我去打仗了，
他说我去打仗，
那还好我们投降了，所以我活着回来啊，
哎，好在我们投降，所以我们可以 有命仔回来，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说军员不够的话怎么办呢，要全民皆兵了，
如果所有弟兄姐妹如果军人不够的时候怎么样，要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可以很强大的，
全民皆兵可以很强大的，
像现在的以色列全民皆兵，
就好像现在以色列这样全民皆兵，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瑞士是全民皆兵的，
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士是全民皆兵，
强大到一个程度当时的纳粹都不敢来侵略来占领瑞士，
所以在当时的纳粹党都不敢去侵略这个瑞士，
我们基督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基督教应该是一样，
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河场，
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河场，
面对一个从耶稣时代到现在都是个工人不够的时代，
从耶稣到现今的时候都是不够工人，
我们需要全民皆兵，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福音的工厂上面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都应该是全民皆兵，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和尚上面有份做工
作，而且今天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现在在现在这个社会另外还有一个现象，
尤其是我们在纽约所居住在这个所谓的多元文化的社会，
特别我们住在纽约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
这个多元化不单是在文化上面是多元，
这个多元不单只是文化上面，
并且在宗教上面 也是同样的多元，
在宗教上面也是很多元，
就代表了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呢，其实在你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
那就算在我们这群人里面，在我们生活多圈子里面，
你不断地碰到那些与你有不同文化背景或是宗教背景的人，
你会常会遇到不同文化背景或者是宗教背景的人，
包括可能是有这个在有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可能有人是信伊斯兰教，
可能是佛教徒
或者是佛教徒，
道教徒，
道教徒，
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
锡克教徒，锡克教，
哦，
对，
锡克，哦，
对对对，就是锡克教徒，
锡克教徒，
对。就你可以碰到不同的人，
你可以碰，你会撞到不同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同事，
他可能是你的同事，
可能是你的同学，
或者是你的同学，
可能是你的邻居，
或者是你的邻居，
难道你就等着那些专业的宣教士出现来为他们传福音吗，
那难道你就是坐在那里等那些专业的宣教士来为他们传福音吗，
耶稣把你放在他们的旁边的话呢，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呢，有的，
耶稣将你放在你身边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是有，
是让你我也能够成为他们福音的祝福，
也都是希望你我能够成为他们福音的祝福，
所以首先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河场真的是大，
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和场真系好大。
那当我们要求主打发工人的时候，就不得不想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当我们求主打发工人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其实我们都是当中的一份子。
但是这个禾场的这个处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但是这个禾场这个处境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的描述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他在第三节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羊进入狼群里面呢，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羊进入狼群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因为羊会被吃掉嘛。
因为这羊会被吃了，
我们很少听过那个羊把狼吃掉的，对不对？
我好少听说羊将只狼吃了，
都是狼把羊吃掉嘛，
都是狼吃一只羊。
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所以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当基督徒受到差遣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徒受到差遣的时候，
或者甚至于基督徒就生活在一些环境里面是敌视基督的环境，
或者是生活在一个是敌视基督的环境里面，
他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危险，
他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危险。
有人就做了一些，社会学家就做了一些研究和统计。
咁社会学家做咗一啲研究同埋统计。
他们就说到，当前的基督徒最危险，当基督徒最危险的国家的前五名是哪五个国家？
咁而家基督徒系住喺最危险嘅国家系边五个嘅国家咧？
在美国这个 Pew 的 research 啊 ，PU 培，这个中文叫 PU 是吧？的那个的这个这个的研究里面，他们提到这五个国家是哪些？
咁呢个啊批嘅呢个做呢个啊研究嘅工作，佢话嗰五个国家系边度咧？
按照次序来，第一名是北韩，然后阿富汗。
啊，按照次序，第一系北韩，第二就系阿富汗。
索马利亚。
索马利亚。
苏丹。
苏丹。
以及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这个北韩呢，已经连续16年蝉联冠军。
啊，呢个北韩咧，已经系16年嘅都攞第一。
他都第一名，对。北韩呢，已经过去16年都是全世界对基督徒最敌视的国家。
佢喺16年对基督徒都系最敌视嘅国家。
但你知道吗？100年前。
但你知唔知喺100年前？
100年前，北韩的首都平壤曾经被称为东亚的耶路撒冷。
喺100年前啊，北韩嘅首都平壤系据为啊东方嘅耶路撒冷。
这个平壤的那个地方呢，曾经有最重要在东亚当在亚洲当中最重要的基督教的复兴运动。
在当时在100年前是在东南亚一个最复兴的基督教的地方。
当年因为韩战的关系，所以大批的基督徒从北韩的平壤那边他们移到南韩。
就是因为韩战，很多基督徒在北韩去到南韩，
也创造了南韩的基督教的福音运动，
也都是建立了南韩的福音基督教福音活动。
但是今天呢，北韩的平壤却成为逼迫基督徒最盛的一个城市。
但系而家北韩嘅首都平壤就系一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嘅地方。
有人说逼迫怎么逼迫？
佢话点样去逼迫啊？
逼迫当然要杀害。
当然系要包括杀害啦。
逼迫也要歧视。
亦都系包括歧视。
所以他包含了杀害的时候。
当佢包含杀害嘅时候。
当前基督教殉道的人数。
当时基督教殉道嘅人。
其实是在基督教历代以来最多的的时代。今天现在。
即系而家嚟讲咧，系基督教宣教历年历代死得最多宣教士嘅。
那有些社会学家又会继续做一些研究啊。
咁有些人
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继续做研究。
他们的这个社会学家很喜欢用指数，对不对啊？
佢好中意用指数。
用智商啊，什么什么都是 index，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还有情商啊，什么一大堆的样子，都用指数。
情商都系用指数嚟到去做。
所以就有人就发明一个叫做所谓的社会敌意指数。
要发明一个社会敌意指数，
叫做 Social Hostility Index， 专门是研究呢这个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基督徒或是对宣教士的敌视的程度。
佢系专门研究呢个国家对宣教士同埋或者系基督徒嘅敌视嘅指数系有几多？
所以有人就发表了一连串的这个报告，就也是给他们不同国家排名。
佢就人就有一个报告系俾唔同嘅国家有唔同嘅排名。
第一名叙利亚，
第一人系叙利亚，
再来是奈及利亚。
跟住内基利亚、
伊拉克、
印
度、以色列、
以色列、
也门、
亚门、
俄罗斯、
阿富汗、
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
埃及
等国家。
那你问我说，那北韩呢？
咁啊，北韩呢？
哦，北韩呢没有统计资料，所以不在里面。
因为北韩冇统计资料，所以唔包括喺里边。
还有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的回教国家。
等于知道好多嘅回教国家。
最近几年常常通过一个所谓的亵渎法。
是而家好多时候通过一个亵渎法。
那这个法律就规定人民不可以公开的批评回教。
即系话人民唔可以公开嘅批评回教，
甚至于很多人用这个法律，借这个法律呢来陷害基督徒。
好多人就用呢个法律嚟陷害基督徒，
陷害他那个国家里面的基督徒，
即系陷害佢自己国家里边嘅基督徒。
那你说这个亵渎法应该是根据他本那个相信那个宗教的人才不能亵渎自己的宗教的人吗？
唔系应该话嗰个亵渎教应该系相信佢自己宗教人唔可以亵渎佢自己嘅神先啱咩？
如果我不是回教徒的话，
如果我唔系回教徒嘅时候，
我本来就不相信回教里面讲嘅东西，
我本来就唔信你回教里边嘅嘢啦。
那我的信仰本身就对你来说是好像是一个亵渎的话。
咁我本身嘅信仰对嚟讲就可你话系一种嘅亵渎嘅时候，
那这个法律就不应该应用在非回教徒的身上。
呢个法律就唔应该用喺非回教徒里边。
不过呢，这个法律是应用在所有的国民身上。
但系呢个法律系用喺所有嘅国民里边。
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禾场真的是大，
所以我睇到呢个禾场真系好大，
工人真的是很需要，
工人真系好需要工人。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另外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禾场里面也充满着逼迫以及敌视。
但系你知道呢个和尚会充满咗逼迫同埋歧视。
我们今天在美国，其实很多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也受到讥笑、讽刺或者是敌视，或者是
甚至基督教嘅信仰好多时候受到个歧视，或者系讽刺，或者系嘲笑。
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发现，在基督信仰并不是如此的受人欢迎。
所以我哋知道喺好多嘅地方，基督教信仰唔系受到好好嘅欢迎。
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大的禾场，并且是一个艰巨的禾场。
我哋而家面对一个大嘅禾场，同埋一个好艰巨嘅禾场。
不过从第四节开始，耶稣就讲到了关于服事当中呢的一些宣教的策略。
但喺第四节要讲到喺宣教里边有啲嘅要做嘅策略。
第六节讲到说，那去到人家这个，从第四节开始，还讲到说，如果要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你要进到哪一家，说愿这一家平安。第五节，然后说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佢喺度讲，佢话喺第五节，佢话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在这里，耶稣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原则。
喺呢度，耶稣讲到一个好重要嘅宣教原则，
就是那个得平安的人。
就系嗰个得平安嘅人。
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看这个所谓的得平安的人，有一个小字说呢，这个字当得平安的人，原文做平安之子。
如果你有圣经喺手，佢话当得平安的人，有个细字就系话。是交作平安之子。
所以耶稣提到一个重要的宣教原则，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平安之子。
咁耶稣要讲到，其实针对所谓佢讲嘅平安之子。
虽然所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虽然所有唔认识耶稣嘅人，
都需要听福音，
都系需要听福音，
都需要接受福音对他生命的挑战，
都系需要听福音对佢哋生命嘅挑战。
但有一种人，
但系有一种人，
是应该是福音事工的优先。
是应该是福音事工的优先，
那就是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
就是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
他们愿意接受基督徒的问候，
他们愿意接受基督徒的问候，
他们能够表达他们对基督徒的那份友善，
他们能够表达对基督徒那份的友善，
并且他们也愿意接待基督徒，
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待基督徒。
很多时候那个宣教士到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
那时候宣教士在这里没有基督徒的地方，
就是靠着这一类的人开始宣教的事工，
就是很多时候靠着这样的人来去开始他们宣教的工作。
换句话说，福音的发展需要抓紧机会，
所以换句话说，福音的事工是要找好机会，把握住机会。
很多时候的那个机会呢，是神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的。
好在是神将那个机会放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在我们教会的环境里面，
在我们教会环境里面，
那应该就是对移民的福音运动，
应该就是对移民的福音活动。
因为我们在人的生活环境改变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在我们生活环境改变的时候，
从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来到纽约，
由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
面临着生活上面的不稳定，
面临生活上面的不稳定，
面临过去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
面对过去价值观的挑战。
以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到这边好像都完全不一样。
以前觉得是天经地义，但来到这里就觉得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这种人，当我们的思想受到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受到挑战的时候，
最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就是最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
甚至于新的信仰，
甚至是新的信仰。
因此这一类的机会我们应该要抓紧，
所以这样的机会我应该要好好的捉实它。
但在第九节里面就继续讲到，
在第九节那里继续讲话，
将来在宣教策略上面应该在服事以及在宣讲上面并重，
是在宣教里面是要是宣讲和服事里面是两样都这么重要。
第九节他说，你到那个城市里面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在第九节那里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去看那些病人，
耶稣没说你去看那些病人，
去探访他们，
去探他们，
然后跟他们讲福音，
然后跟他们讲福音。
耶稣说你要去那边医治他们，
耶稣说你要去那里医他们。
换句话说，要面对他们肉体上面的需要，能够提供一个满足，
就是在他们肉体上面需要给他们有满足。
一个如果没有生活实践的福音不是福音，
一个没生活的接触的福音不是福音。
福音是要能够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福音要是着实的落实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
所以要需要去医治他的病，
所以要去医他们的病。
他生活有问题要去帮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释放。
他是生活有问题，你要去帮助好他得到释放。
但是不能够停止在那里，
但不可以停在那里，
要继续宣讲福音，
但要继续宣讲福音。
所以这里说呢，这里说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
所以在这里说要跟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
也就是说宣教里面的宣教 的宣教服事，
就是说宣教里面的宣教服事，
应该要包括他们人在生活的肉体上面需要的满足，
是包括在他们生活和肉体上面的满足，
也需要包括人的心灵以及头脑上面对福音道理的认识，
也都是包括心灵和头脑上面对福音的认识。
也就是说在福音的事工里面，
就是说在对福音的事工里面来说，
我们需要做服务的事工，
我们需要做服务的事工。
但是在服务的事工当中，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把福音传递出去，
但在我们服务的当中，我们要很清楚将福音传递出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服务的事工，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服务的事工，
因为至少你会服务你自己嘛，对不对？
最少你可以服务你自己，
你也会服务你自己的家人的长辈，自己家里面的小孩，
或者是服务你的家人，或者是长辈，或者是你的小孩。
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需要学习服务，
我们需要学习去服侍。
但是我们也需要在话语上面能够传讲福音，
但是都要学习在话语上面可以传讲福音。
我们信主人都得救了嘛，
我们信主人都得救了，
都有一个得救的经验，
我们都有一个得救的经验，
都有信耶稣的经验，
都有信耶稣的经验。
你可以做见证，
你可以做见证，
你可以讲你自己怎么样子相信耶稣，
你可以讲一下你自己怎样去信耶稣。
没有错，我们人是有恩赐的分别，
没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的分别。
有人能够多服侍一些，服侍得更有果效，
有人可以服侍更多而且很有果效。
有人能够多讲一些，能够讲得更能够说服人，
有人可以讲很多，也可以都是帮助人，帮助了人。
但这两个都应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但这样都应该在我们的身上面。
这是讲到有关于宣教的这个策略，
也就是讲到有关宣教的策略。
刚才讲到工厂的时候呢，是有这样子一个大的禾场需要工人，
就刚才讲到这个禾场是这么大需要工人，
而且是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需要有勇敢的心去面对它。
因为这么危险的地方，是要有勇敢的心来去面对它。
讲到策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有这个优先的次序，要去寻找那个所谓的平安之子。
咁喺策略里边，我哋亦都系有优先嘅次序，要揾嗰个系心里又系平安又平安之子嘅人。
并且呢，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我们需要在服事以及在宣讲要两者并重。
而且我哋喺服事同埋喺宣讲里边，都系要两样嘢都要系并重，都要做。
从十三节开始呢，就讲到宣教的本质。
喺十三节就系讲到宣教嘅本质。
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呢，就从这个所多玛这个话题呢，耶稣就改变了他的方向。
在十三至第十六节，在耶稣在讲所多玛的时候，将他的方向就改变了。
他把这个方向指向那个福音最基本的两个特点，就是悔改以及审判。
他就是将这个福音去到他两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悔改和审判。
当基督的福音传到我们世人当中的时候，他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我们悔改。
当这个福音来到我们世人里面，就希望有个期望，就是我们会悔改。
因为我们在现有的环境当中，
因为我在信仰的里面，
我们还没有办法无法的，我们还没有办法察觉，原来我们是已经远离神的。
我们没法能够察觉到，我原来已经是远离了神。
原来我们离基督是这么样子的遥远。
原来我们离基督是这么远。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不错了。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挺好了。
一直到我们遇见耶稣基督。
直至到我们遇见耶稣基督。
那个时候圣灵就指出我们的罪恶。
那时候圣灵就指出我们的罪恶。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欠缺。
给我看我自己的欠缺，
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亏欠神的人。
我才看到原来是亏欠神的人。
我们是得罪神的人。
我们是得罪神的人。
甚至于我们是我所谓的与神为敌的。
甚至可以说我们是与神为敌。
因此当我们要来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悔改。
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悔改。
为过去而悔过。
为过去来的悔过，
并且决心的改变我现实的生活的方向，
而且是决心改变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状况，
从此忠心于基督的身上，
而且从此忠心在基督的身上。
但是悔改的需要却是建立在有审判的存在，
但是这个悔改就是建立在一个审判的情况里面。
如果没有审判的话，那何必悔改呢？
如果没有审判，又怎么去悔改呢？
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审判的那个公平的审判的话，你我又何必在神面前悔改？
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平的审判的时候，你我怎么在神面前悔改呢？
那弟兄姐妹，在你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啊，在我这个世界的情况，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追求那个公平，
我们其实每一天都要追求公平，
那个公正，
那个公正，
我们追求这些，
我们都是追求这些东西。
你有小孩，你知道小孩最常跟你讲的就是 It's not fair。
你有小孩，你知道很多时候他都说这样是不公道的，
你怎么骂他，他自己不乖什么，他到最后都认为说 It's not fair， 那个不公平。
你怎么骂他，说他不对，他都是说这样是不公平的。
你说谁教你什么叫公平？
你说哪个教你怎么为之是公平呢？
I don't know， 小孩我不知道，
小孩都说不知道，
但我知道是 It's not fair，
但我知道你这样说是不对，不公平，
因为在神在我们心里面放下了那个对于公平，对于那个公正的渴望，
因为神在我们每人心里面放下这个对公平、这个公正、这个渴望。
我们虽然身体，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 在这个世界上面行走，
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行走，
但是神把那个公义的那份渴望放在我们的心中，
但是神将那个渴望公义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神的国里面，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神的国里面，
如果没有审判的话，
如果是没有审判的话，
我相信你我到时候都会很失望，
我相信你我到时候都会很失望。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觉得审判我们会赢，
我不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得好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赢，
而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审判的台前我们能够得到解脱，
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在审判面前是得到解脱。
我们需要接受以神的标准来审判的事实，
我们需要接受神的
神的标准
来
审判的事实，
神的标准来审判事情。
从第十七节又继续讲到第二个题目，
在第十七节他就讲到第二个题目。
刚才是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福音的期望，
头先系讲到福音嘅期望，
是悔改以及审判，
系悔改同埋审判。
十七节开始讲到这个福音本身的实际，宣教的实际。
但十七节可以讲到福音本身嘅实际，
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征战。
呢个实际系咩？就系属灵嘅征战。
不是我们表面看的东西就算了。
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了，
是在那个属灵的层面还有另外一场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在发生，
而在属灵的层面有另外一件事在那里发生。
十七节里面讲到说，那七个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在那里十七节那里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这个门徒很兴奋地回来报告他们制服鬼魔的威力，
那些门徒很开心回来跟耶稣说那些鬼是他们是能够赢到那些鬼。
然后这些门徒也很乖，还给耶稣 credit， 对不对？他说是因你的名鬼也服我们。
那些门徒都很乖，他是将荣耀归回给耶稣，说因为耶稣你的名我们是赢了那些鬼。
那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跟耶稣讲这些，你期望耶稣说什么？
如果你门徒的话，你跟耶稣讲什么？你是期望耶稣会跟你讲什么呢？
你做得很好啊，
说啊，你做得好，
你这个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
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你用我这套用得很熟练嘛，对不对？
你用我这一套的方法用得很好，
你这个鬼的，所以鬼也都服了。我们这一帮人，我们大获全胜，大获全胜嘛。
连啲鬼都怕咗我哋，我哋系大获全胜。
结果耶稣没有这样说，
但耶稣冇咁讲。
耶稣反而讲另外一个故事啊。
耶稣反而系讲咗另外一个故事。
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看见，我曾经看见，讲过去发生的事情。
耶稣讲话，我曾经看见，系讲过往发生嘅。
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那你说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说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
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跟我讲以前的事情，是跟着这好像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啊。
我跟你讲这件事，你就讲以前的事，好像是牛头不搭马嘴。
其实呢，其实耶稣在这边所说的，
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他没有大大的赞扬他们，反而讲了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情。
他没有大大的赞扬他们，反而讲了好像毫无关样的事情。
他让我们看到原来属灵的征战是传福音以及宣教必然看见的事情。
原来这个属灵的事是我们传福音宣教时必然会看到的事，
并且知道在背后是一个在一个属灵的层面所有的运作，
而且是在这个背后是一个属灵的运作。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并不代表全部。
我呢在地上面做的事情不是表示就是全部。
耶稣说你做这些东西啊没有错，但是因为很早以前呢我就已经得胜了。
耶稣其实讲到话，你在地上得胜，其实我很久之前在天上所做已经是得胜了。
撒旦已经坠落了，已经输掉了。
撒旦已经是坠落了，已经输了了。
因此我们可以放胆的传福音，放胆的服侍，放胆的参与宣教的事工。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传福音，放胆去参与，放胆去服侍这个宣教的工作。
这个是有关于属灵征战的实际。
这是讲的是属灵征战的实际。
然后二十一节开始到最后24节里面。
咁佢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边所讲，
这边讲耶稣被圣灵感动就很高兴啊，就开始讲话了。
咁就讲到耶稣被圣灵感动就开心，就喺度讲嘢啦。
那你注意看，耶稣在那边讲话的时候，那边父父子子，父父子子，翻来覆去讲这么一大堆。
咁佢喺度讲就父父子子就讲咗呢样嘢好，讲咗好多次。
他基本上呢是讲到了福音的终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佢呢个其实讲到福音嘅终极就系耶稣基督佢自己。
福音的终极是耶稣。
福音的终极就是耶稣基督。
福音的宣扬也是要以基督为主作为宣扬最终 的口号。
福音的宣扬都是要以耶稣基督作为口号。
我们可以讲怎么样帮助别人。
你和我可以讲什么来帮助人呢？
我们可以讲怎么样能够喂饱这个全世界的人。
我们怎么去喂饱这个全世界人。
我们也可以讲怎么样可以发展团契，让我们大家人都感觉到受到照顾。
也就是说怎么去发展团契，可以大家都感受到是被人受到照顾。
我们也可以讲怎么样能够奉献。
我都讲到怎么样来到去奉献。
我们也可以讲怎么样能够献身来服侍。
也都讲到怎么样来献身来到去服侍。
但最终我们要回到福音的内涵。
但是最终要回到来福音的内涵。
它的终极的内涵就是在2000年前的人类历史当中。
它的终极的内涵就是回到2000年前人类的历史里面。
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的诞生。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以神成为人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是由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为你我的罪。
是为你和我的罪。
的赦免而受死。
为
我
们
的
罪
的赦免。
为我
们
得到我们的罪的赦免来为我们牺牲。
也许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呢，最能够让我们看到其中的所表达的是。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嗰度可以讲到是很达到我们的意思。
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一节说。
第二章第六节。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不以自己以为神同等为夺。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全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使荣耀归于父神。
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终极。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终极。
所以那你就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以后，你就问我说，哎，王牧师啊，不过呢今天这段经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看完你就说，你可能会问我，王牧师啊，我们今天你所讲和我看的经文和我们今天的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认为呢，其实今天你我就是那70个门徒。
我就认为其实你我都是那70个门徒。
我们住在纽约呢，我们就是基督的短宣队。
我们住在纽约，我们就是基督的短宣队。
你每天到曼哈顿去上班，
你每天去曼哈顿上班，
或者在 Queens 上班，
或者在 Queens 上班，
你每天去上班，每天去上学，你所接触的都是你福音的工厂。
你去无论你去上去翻工或者是翻学，你每天面对的人都是你的福音的工厂。
也许你从来都很清楚，耶稣基督是福音终结的意义。
你可能一直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终结。
但是你不了解其中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当中。
但你不知道中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里面。
也许你在宣教当中所谓的人道上面的服侍。
耶稣基督在 这个宣教别人道上面的服事，
以及在福音的宣讲当中一直没有办法界定其中的优先次序，
以及在当中没办法来讲他优先的次序。
那你今天可能需要更加的开放在这两样的发展当中，
你今天可能要更加开放在这两样东西的发展里面，
并且认识自己的恩赐，投身参与你在恩赐能够发挥的服事，
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而在将你的恩赐就是好好地发挥在你的服事里面。
也许你对世界的只是一个 笼统的一个认识，
或者你对这件事是一个很笼统的认识，
你从没有认真地去为宣教来奉献或者是祷告，
你没有认真为这个宣教来去祷告，
那么也许你可以从今天来开始，
你或者可以由今天开始。
我从七月一号开始，我就全职加入划船施工。
我七月一号就开始全职加入这个划船的。
在过去两个月呢，我探访了不同的地方。
这个两个月我去了不同的地方。
在巴西，在玻利维亚。
在巴西玻利维亚。
在墨西哥。
在墨西哥。
也到加拿大和。
也都去加拿大。
和教会的去认识，以及马来西亚。
啊，甚至去到马来西亚。
去了解不同的宣教的施工的层面。
去了解不同的宣教施工的层面。
以及我未来的服事。
以及是我未来的服事，
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能够为我祷告，
如果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为我祈祷，
我在后面有一点单张，如果
我后面有一些单张
介绍我自己服事的这个资料，
是介绍我在这个机构服事的资料，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索取，
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在后面那里拿，
能够为我祷告，
请为我祈祷。
你知道今天早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今朝我哋唱诗歌嘅时候，
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宝贵十架》。
我哋唱咗首呢个就系《宝贵十架》。
在《宝贵十架》里面呢，有一段歌词。
喺《宝贵十架》里边有一段嘅歌词。
他说：你的身体为我而舍。
佢话你嘅身体为我而舍。
他说：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你嘅宝血为我而流。
也许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
或者我哋需要问下我哋自己。
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舍了什么？
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为他牺牲了什么呢？
基督为我们所舍的很多，
基督为我们所舍的是很多，
但是你我为了基督又舍些什么？
但你我为了基督又舍了什么呢？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来你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你为我们舍弃你的身体，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主，我们自问我们为你舍了什么，求你让我们对你也是开放的，也是慷慨，也是大方的。主，把我们自己献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